哎，麻烦一下，帮我那个 PPT 放一下拉出来，谢谢。感谢莹莹的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做一个选择题，好不好？大家觉得很积极，很对吧？好，大家觉得老板像什么？第一个，老板像上帝，哇，高高在上，你什么都要听他。第二个，老板像魔鬼，虐待我们员工，对不对？第三个，老板像孔雀，是这是这像什么意思啊？有一些表演型人格的老板到哪里都需要什么？哇，大家关注我需要去成为众人的中心，对不对？就像孔雀，对不对？第四个呢？老板像山顶洞人，他躲进办公室，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找不到他，没事他也不会找你，你怎么都找不到他。在你的心目中，老板像什么呢？不用回答我，你们都有自己的答案，对不对？员工像什么？第一个，员工是蝼蚁，都是在什么搬砖的。天天辛苦毛老师很有体会，对不对？对，是不是？第二个，员工是奶牛，吃下去的是草，然后呢，挤出来的是奶呀，对不对？很少的报酬就要做很多的产出，对不对？第三个，有些老板觉得员工是财迷对公司没有什么归属感，就是冲着什么这份工资。来到公司的对不对？第四个，为什么员工有些时候像熊猫因为不够睡，天天熬夜，眼袋都黑了，所以他像那个什么，像熊猫那样不是很珍贵，而是什么不够睡员工像熊猫。再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牧者像什么？像老板呢，还是像员工呢？哇，大家就没有人敢回答了，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觉得，哇，教会是一个很属灵的地方牧者是神的仆人怎么可以用现代的雇佣关系来形容教会跟牧者的关系呢？对不对？那当然，教会里面的雇佣关系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牧者不是为了赚钱而给教会打工，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点，就是教会之中也有雇佣的关系。其实所谓的属灵，它并不是否定这世界上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用上帝的理念来转变这世上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今年读的这本以弗所书，其实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很多属灵的事情，神的拣选基督的救恩，被圣灵充满等等，很多很属灵的事情。但最后，这些属灵的事情要怎么样落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比如在古罗马里面，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就是社会之中一种很常见的关系。古罗马一共有五个阶层，其中所讲的仆人就是所谓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就是这其中奴隶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那个仆人，他大概占了整个社会的20%到30%，是应该是最高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阶层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想说那现代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奴隶了。那保罗当初所写的这种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可不可以使用到我们现代的雇佣关系上面呢？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只需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一个社会没有奴隶制度，是不是就没有奴隶？那想一想这个问题。明面上 现代的社会确实更加文明啊，没有所谓的合法的奴隶制度，对不对？但是在一些罪恶的角落里面，其实雇佣关系并不比当初的奴隶制度好多少。比如说2021年1月份的时候，在中国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是，拼多多有2位员工在一个月里面是什么过劳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公司一直鼓励他们要自愿性的强制加班。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它既是强制又是自愿性的呢？其实啊，说的不好听，就是一种现代的奴役。因为一方面雇主不可能通过一种外在的制度去什么要求员工加班啊，但一方面他又不想人性化的对待员工，于是就用一种内在的一种焦虑啊来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很多国内的啊所谓的商业大佬们有很多的说法，说什么年轻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996啊？又有人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你应该选择什么，你应该选择加班，对不对？等等等等的说法。所以其实相对于古代来说，现代的不自由是一个心灵问题，所谓的内卷内耗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就很想说，哇，既然这些关系那么不好，我很想快点脱离啊这些世界上的一些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职场里面最让人羡慕的聊天通常会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啊？最让人羡慕的就是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对不对？那其实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叫做什么？神的呼召。我待会儿会讲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找神的呼召了，但当这个词被滥用的时候，它容易变成推卸我们现实的责任。就是说，哦，神给我一个呼召啊，我就知道我应该干这个了。那即使我干到加班，不能去团契，不能去主日，都是神给我的呼召，我就不用纠结这些事情了。是不是这就叫做神的呼召呢？那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去讲一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些所有的表达哈，无论是世上所说的财务自由也好，提前退休也好，或是神的呼召也好，都是人们想逃避现代雇佣关系里面的心灵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其实逃避不能够解决问题，圣经之中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去依靠他，去改变世界，把很多扭曲的关系给更新回来，重拾自由。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要讲心灵自由，先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有3个地方提到了人心这个问题。那比如说保罗这里讲，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什么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啊。然后后面他想的说啊，你们要像基督的仆人，是什么？从心里遵从上帝的旨意。后面呢，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啊。你发现这有3个地方讲到心的问题。圣经好像对仆人的要求好高啊，啊，不仅要他们去工作，还要他们工作的时候什么走心啊。哇，圣经是不是帮助剥削阶级啊？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后面的这句话，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什么也是义理。什么意思啊？原来不仅仆人要走心，主人也要什么也要走心。那相信这点大家其实都不难理解，无论你是做过员工还是做过老板，你一定能够体会到 工作走心不走心，效果差别大不大？大大的多，对不对？最理想的工作环境当然是双方都走心，对不对？员工真诚、有责任感、有专业素养，对不对？老板关心下属啊 ，work-life balance， 对不对？带着大家赚钱，那是最好的，还帮助职业规划发展，对不对？如果你在这样的公司工作，你有没有自由？你一定很有自由啊，对不对？对，但我们有多少人在现在的工作岗位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老板或者是员工啊？可能没有多少，对不对？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会看到最破坏了这个世界的雇佣关系，令到员工和老板之间彼此什么不走心啊。但我们要知道，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的时候啊，他所在的一个环境也不是一个所谓理想的环境。但今天的教导里面，保罗给的建议很有意思，他让弟兄姐妹们不是要先寻求改变外在的环境，而是先有一个心灵的自由。基督徒其实不能够盼望这个社会先变然后教会再变，我们也不能盼望说非基督徒先变然后我们基督徒等着去受益。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教会先勇敢做见证，然后什么国家社会才会受到祝福，对不对？所以其实说这种工作环境的不自由，我们一定会客观面对到，但我们需要从内在的因素里面去看看和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其实妨碍我们心灵自由的，从圣经和现实来看，无非有两点。第一点是懒惰，第二点叫做私欲啊。那当然可能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懒惰或者是因为私欲而贪财无度的人，但其实这两点也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形式。那比如说懒惰，那我们可能看不到说哇，有人是不工作在这躺平混吃等死，我们看不到这种懒惰，但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我们心灵里面的不积极的一面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讲的内耗啊，就是其中一种表现。这所谓的内耗就是在行动之前我们思虑过多啊，担心后果，担心别人的看法，担心闹笑话等等啊，这是所谓的一种精神内耗，思虑过多。那当然这些思虑是有客观的原因的，但其实思虑啊，它也有我们内在的原因。这种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很喜欢一种东西，就是叫做补偿叙事，就是说不改变现实，然后在脑袋之中虚构某件事情发生，然后在这种虚构场景里面安慰自己。那我这样讲比较抽象，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跟刘爽啊，这几个月就之前都在带 Oliver 带孩子，那我发现我跟刘爽在带 Oliver， 当他差不多两个月大的时候啊，他有一段时间因为肠胀气，他晚上不容易入睡啊，那一到傍晚就啊，他可能就不那么舒服。然后那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啊，一到傍晚我们就开始啊为他的睡觉有点焦虑了。然后呢，我发现我们很容易对对方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说，哎呀，这样哄他一定睡不着的了。我们起码要等到他九点半之后，他才能够自然睡得着。那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后来我自己在想，哎，为什么我们喜欢遇到困难的时候对对方说这么一句话呢？后来我想一下，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心中的一种补偿叙事，就是 在这句话里面，其实我们都假设了一个完全了解孩子的自己。其实父母其实并不完全了解孩子的，对不对？但那个时候我假设其实我完全了解他，我对自己说，哎呀，这样努力是没用的，要等到这个孩子真睡不着的时候，我现实的自己就会什么得到安慰，说哦，你看果然不出所料啊，就是那个他果然睡不着。那这样其实只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现实有没有改变呢？现实并没有改变。其实不仅是带娃，其实我们在工作之中也容易给自己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补偿叙事。比如说什么呢？我们有些时候会对自己说，我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谋生手段而已啊，然后呢教会和家庭啊才是我用心服侍的地方啊，所以工作做得好不好无所谓啊，我家庭和教会做得好就好。或者是说，这份工作只是暂时过渡的而已，这还不是神给我的最终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也有理由不在这份工作上向神交账啊，我之后做好就行了。其实如果我们习惯了这些所谓的补偿叙事哈，我们的内心很容易渐渐滋生一种懈怠的想法，就是我们不期待在眼前的工作里面经历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一种灵性的一种惰性哈，我们灵性的一种就是一种懒惰，就是懒惰这个问题在勤快的人身上的一种很隐晦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其实要解决这样的一种灵性里面的懈怠的问题，其实我们需要在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上有所更新。那我想请大家来看一看，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工作一直是神给所有人的一种普遍的一个呼召。那创世纪一章27-28，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面。后面呢他讲要什么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所以我们能看到所谓的普遍呼召，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并且是神看为好的事情。因为工作其实就是效法神自己，神是工作的神，神用6天创造天地万有，到今天依然用他的全能护理托住万有。工作同时也是服侍神，神造人的心意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个什么社会型的人。工作就是把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途径，工作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关系，客户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彼此服侍，我们才能够服侍具体的人和爱具体的人。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作本身就是神的普遍呼召，只要你在工作，你就在回应上帝的呼召。那有人会问了，那为什么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好像把工作当作是对亚当的一个惩罚呢？那因为在亚当犯罪之后啊，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下去，他好像有点不动下去啊，好了，我们看到在亚当犯罪之后啊，神对亚当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那其实也有人会根据这段经文非常负面的看待人辛苦工作这件事情。 但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从整本的圣经的角度来看诅咒这个词的意思。首先，诅咒很多时候不是神想故意搞砸一件事情，破坏一件事情，而是神根据自己的全知告诉我们一件坏事之后的后果会怎么样。比如说，当罪进入了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它发生的一个后果就是，首先自然界它被破坏了，地很难才能出土产。第二个就是什么？社会关系也被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责任心就受影响了。本来同事之间啊，就是好好的合作，彼此的信任，现在多了很多什么推卸责任啊，办公室政治啊等等的，那你说人能不劳苦担重担呢？对不对？所以其实神在告诉亚当的是一个犯罪之后的后果，工作必然会变难啊，并不是神想搞砸工作这件事情哈、啊。其次，神并不想我们对诅咒逆来顺受啊，觉得说啊这神反正都说这件事情一定好不了，那就没戏了，完了，我们不用管他了。圣经里面很多故事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用恩典来破除诅咒，来去破局，把诅咒化为祝福。比如说我们去年讲过的路德记啊，婆婆拿尔米啊，是不是她抓住了神在律法之中的应许，把一个破碎的家庭什么转化为大卫的祖辈，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以斯帖，本来他们是什么一群被神审判的以色列人，被掳去到了波斯这个国家，对不对？他却因为相信神救赎的应许而成为什么神拯救民族的器皿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即使我们今天还是会很真实的经历罪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我们看不到什么啊又轻松又赚钱的工作，甚至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非常多的烦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去接受这种诅咒的现实，而是什么？我们要靠恩典去破局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识别撒旦的一些借口和谎言啊，借着一些借口在我们心中培育的一些灵性的一些懈怠啊，就是避免一种啊沉浸在自我补偿叙事里面的懒惰啊，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更新我们对工作的看法。第二点，我跟大家聊聊关于私欲的一个问题。其实基督徒里面我们很少见到那种哇财迷般的那种私欲哈，但其实私欲呢，有可能在我们身上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叫做患得患失啊，就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怕失去一些东西。那年轻人有一个网络词语把这种状态叫做什么，既要也要啊。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刘爽还在上海，那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啊，当时候然后在当地的公司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后他那天去跟经理聊天啊，聊完之后很开心啊，觉得那个岗位什么都好啊。然后我们就在约会的时候就在聊天了啊，觉得啊那东西都很好，报酬也很好，薪资也很好。那唯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经理就跟他说啊，有些时候啊会要求你在星期天的时候会加班。那当时我们聊的时候觉得哎，觉得也没什么吧，听上去没什么问题，因为那经理只是说有时候嘛，对不对？那他有可能不发生，对不对啊？那即使是偶尔不去一次主日，有可能教会的牧者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哈？而且当时也觉得说哎，那是第一份工作，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 这个机会一开始要表现的乖一点啊，不要有那么多的一些意见呢？但后来我们聊着聊着，就想，就发现呢，如果这个事情我们不早点去跟经理讲的话，那其实以后工作开始了会更加难跟公司去沟通一些事情。那当时我们就一起祷告了，那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要跟那个经理去沟通，说可以在其他所有的时间加班，但其实周天是基督徒敬拜的时间，能不能不加班。那第二天刘爽就去沟通这个事情，结果呢，结果是十分顺利啊，十分顺利，就经理很容易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原来之前很多的一些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就是怕失去这些机会啊，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不敢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那我以前以为说其实一个界限的问题是华人文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华人文化不太敢跟别人去建立健康的界限呢？我后来发现了，其实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其他文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它更根本的是一个我们的优先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我们怎么去美化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啊，说的它就是怎么好啊，它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推动这些组织背后的力量是欲望，是赚钱，是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指望这个社会这些公司的节奏慢下来迁就我们，因为它背后有欲望的力量啊，推动它啊。最理想的世界呢，当然是我们既工作出色，我们也有很好的属灵的生活，对不对？但很多时候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踏出一步去建立一些健康的界限。比如说主日时间不能加班啊，在职场活动中不参与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但其实这些本身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啊，我不是指那些就是很离谱的界限。其实这些界限呢，是我们本来有的一些权利，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太怕失去了一些收入的来源，或者是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啊，总觉得说我设立界限，我就一定会被排斥，就不会被接纳。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愿意为我的工作舍去那么多权利，但我能为主舍弃什么呢？我能为我的家人舍去什么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赞美诗所唱的歌词那样，对不对？合理的界限，它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它是一种见证，是要让你的老板或者是员工知道你的信心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见证，你再跟他们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爱上帝，你的人生顺服上帝，你觉得有人相信吗？没有，因为你跟他们一样的加班，一样的抛妻弃子，一样无休止的在工作，总是处在开会和出差的状态之中，你就不要考虑一天公司和单位为你去考虑啊，有可能他会考虑给你升职加薪，但不要觉得他会为你考虑你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既要又要的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叫神为我们服务，也叫家人为我们的情绪在买单啊。所以久而久之，我们自然就不舍得为神为家人舍去什么了，对不对？甚至我听过有人会发明一些自我合理化的解经方法，觉得圣经描述的都是一些古代世界的事情，很多原则不能够 在现代应用啊，现代基督徒你要现实一些，工作第一，教会第二，啊，难怪保罗他讲到私欲的时候，他会这么说，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了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那当然这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弟兄姐妹绝对不会说啊，把圣经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但其实我们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去检视，说我们去工作是在讨好人还是讨好神，我是爱自己的欲望和理想还是真正爱神爱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普遍的呼召，我们自己的一般的工作之中有心灵的自由，去愿意更新除去懒惰和私欲，恢复工作之中神应有的秩序的话，我们的灵命会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阶段。什么美好的阶段呢？就是你会认识神给你在职业里面的特殊呼召。那这就不是普遍呼召，是特殊呼召。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的一个蒙召的例子。那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呢，以赛亚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分别为圣，就是其实你会看到以赛亚在一般的他，以赛亚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他就已经有一种分别为圣的灵性，因为当他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立刻说了一句话，他没有说哇真荣耀，赞美主哈利路亚，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一直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并自己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习惯和想法，他知道在灵性里面一直是警醒，所以他在他的普遍的呼召的时间里面他一直有忠心，然后因为他平常的忠心，我们知道神让天使拿一块炭洁净了他，然后呢给他一个特殊的呼召，让他去给以色列人传递启示。但神给以赛亚特殊呼召就是红色字的那个部分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神给以赛亚特殊呼召他不是直接分配，他不是说 OK 以赛亚现在你给我做这个工作，不是这样。神怎么做的？神是在问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什么，他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把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叫做共振，就是叫做灵里面的共振。就是特殊呼召很多时候临到我们不是通过分配的形式，不是直接神告诉我们，你就应该干这个来实现的，而是什么？我们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共振，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需求，一个能为他做见证的机会，同时我们对这个事情什么有热情，并且有机会回应神的这个呼召，这就完成了神对我们的一个特殊的呼召。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把它叫做凭主意行。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这里神告诉以赛亚说，你的特殊呼召的成果好不好啊？不怎么好，对不对？因为是什么？没有人听啊，对不对？他会告诉以赛亚说，你所做的特殊呼召你要做，但没有人听。那如果 Helen 姊妹她在读完神学之后，神呼召她去做牧者，但告诉她说 啊，你就说吧，你说的东西没有人听。Helen 姊妹还做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一般是不想做的，对不对？但为什么以赛亚还继续做？因为他在普遍呼召里面已经学会了什么忠心的功课，他知道工作的成就不是自己的私欲和野心，而是什么凭主义行。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特殊的呼召。我在北京的教会里面，我当时的长老，有位长老，他原先是在北大出版社那里工作，那他在里面其实出版了不少书籍哈，比如说这本所谓的基督教思想史，就是当年他在北大出版社里面，就是说去做出版的时候出版的一些出版的一本很经典的一本书籍哈，到现在我家里面都还有这本书啊。他在里面非常忠心的去为主去做见证啊，去做出版。但他同时也感觉到，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出版环境里面，其实没办法更多的去为主做见证和为主去出版一些书籍，然后他就一直在寻求神对他未来的个人的带领啊。那到了时间之后，神就把他从这个出版社里面呼召出来，然后他当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文字工作室，叫做橡树文字工作室。然后他现在来说，他们文字工作室出版的就是基督教的书籍已经快上100种那么多。但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牧师对他的挑战啊，当这位长老他要去开这样的一个文字公司的时候，他当时候被牧师问到一句话，说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出版社需要你卖房子来维持，你还把它当作神的呼召吗？为什么那个牧师会这么说？因为现代出书大家觉得是赚钱还是赔钱？赔钱居多的，对不对？是赔，绝对现在书是卖不出去的哈，是赔钱居多的。但如果他真的把这个看作是自己的护照的话，那是无论怎么样都要完成的。但他在当初北大出版社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这个忠心的功课啊，他就回应说，即使我要卖掉我北京的房子，我还要回应神的呼召。但感谢神，他今天并没有卖掉他的房子，他今天依然在为神出版很多的书。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特殊呼召，他是需要我们信心去回应，他并不是我们用来逃避我们目前眼前这个阶段工作的借口，它是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普遍呼召之后，神在我们的灵命里面进一步对我们的带领和启示。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大家觉得牧者是老板还是员工呢？那我侍奉了8年的感受是，牧者是 CEO， 我既要当老板又要当员工。但神要我有很多学习，一方面我要学习服侍不是讨人喜悦，而是讨神喜悦。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学习在去带领弟兄姐妹侍奉的时候，不是用威吓，也不能够偏待人，而是让弟兄姐妹有一颗自由的心去服侍。但我为此感谢主，因为这能够帮助我理解今天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两种角色的挑战在哪里。所以愿主祝福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职场里面得着心灵的自由，凡事都可以从心里遵从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是侍奉人。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旨意，乃是我们有自由的来服侍你，我们从心底里面尊你为主。 从心底里面去把我们手头上的工作，把我们的老板和员工都能够恢复到你创世的时候所预定的那种关系里面。愿你这样帮助我们成就，提醒我们时常对付自己灵性里面的懒惰与私欲，让我们在你面前忠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